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曾经发生了这个打斗事件，
这回在
当
洛
时
杉
欢
矶
迎。
也有，这回在洛杉矶也有打斗。
对，当年我们有5个人被欢迎蔡英文的时候被这个中共派出人就打了，当时也报了警，抓了一些人，这一次也是一样，这次没有冲突，没有打人，但他们也是花钱雇佣了很多人在那去这个抗议这个蔡英文的访问，所以 FBI 我觉得这次的行动只是这一部分一个部分，其实。过去一直在做，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这些为中共服务的这些暗藏的这些线人、这些组织，还会被逮捕的。
是，那张先生，我们看另外两起刑事诉讼啊，另外两起是涉及到了40名的中共警察和2名网信办的官员，他们是从起诉书来看，他们是属于中共一个叫做912舆论反制专项工作组的成员。那这些人呢，就利用假的社交媒体账户来骚扰攻击在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并且帮助中共做宣传。那张先生，您觉得这个912工作组是不是和国宝有密切联系？但是我有一个什么疑问呢？国宝不是按理说是应该负责中国国内的所谓的安全事务，应该是国安负责国外吗？那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个工作经常也会有交叉。国宝严格说来，它是针对国内的这个安全保护，针对国外的一般是安全部门。这个你说的是对的，但实际上中共的各个这个部门呢，互相来争取权力，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国宝呢也经常去参与在国外的一些活动。所以你刚才说的九幺二这个组织啊，实际上它就是想要利用。这个西方的自由媒体这个环境，来通过 Twitter、Facebook 这些方面网络的这个言论自由，来不断的抹黑、攻击、谩骂、打压这些海外的异议人士，所以他这个组织是一个专门从事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我们在很多次举行的这些会议中，我们已经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受到他们的骚扰，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根本就上不了 Zoom，像 Zoom 这个，我们根本就进不去。明明确定好的这个会议，然后被中断了，甚至很多人也上不上去。所以这一点，我想美国 FBI 已经，我们向他报案，他也关注这个事情。
但这个跟 Zoom 本身是不是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像这回起诉里头就涉及到当年周峰锁他们组织这个六四的这个论坛嘛，网上通过 Zoom 组织这个论坛被干扰，但其中其实就涉及到了Zoom 内部的人来配合这个中共的这种操作。那您对这个就是有什么观察吗？
是我们看起诉书里面也牵涉的这些人，就是关于这个 Zoom 在美国操作的这些人，他受到中共的操作，他来对这些海外的异议人士所举行的会议采取这个破坏行动，那这个已经是美国政府越来越关心这个中共利用这个现代的交通这些科技手段不断的。侵入到美国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主权，通过这个东西来打压这个他们想要这个打压的人士。
是，我记得当时 Zoom 有一段时间也是因为它有中国的，就是某些背景和因素，也是受到过质疑。但后来这个质疑声就越来越小，但是现在是换作就是全美国都在讨论要禁用 TikTok 这个软件，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这一回起诉之后会不会对 Zoom 的这种有可能的风险会重新提到日程上。那于平先生，您觉得这回这个第二三的起诉呢，它是起诉了一些不在美国境内的中国的警察，您觉得这个有意义吗？因为这些人也不在美国境内，你对他也无法实施就是这种拘捕啊、逮捕啊，或者是后面的起诉。
当然有意义。我觉得美国现在采取的这个就是起诉，或者将来可能会因为要追捕他们，肯定要把他们放在这个所谓的他动机令上面。这个对他们个人以及他们的家人都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这个政权会改变。你是在这个政权的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下，你是执行了那个政权给你的那些这个不合国际规则的这些命令，本身也还是要负个人责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呢，从未来讲它是有意义的，现在讲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没有。我想讲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呢，
嗯，
在中国，在美国，中国在美国成立的这些所谓的执法组织和执法的这样一个系统，它呢，针对的对象中间，刚刚那个高律师讲的非常正，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他针对的很多对象呢是那些政治上的异议人士。这个从美国政府的立场或者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是等于是中国的暴政输出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它采取的是高一种暴政，甚至是不允许人民有自由的言论自由啊，或者他的这个甚至这个追求民主的自由都是没有的。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把这种暴政的输出到其他国家，特别是输出到美国这样的一个是西方世界认为是自由的一个灯塔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当然美国是不能容许的。所以为什么说刚刚讲周峰锁他是一个异议人士，也是六四的被通缉者，他在美国他从事他这个追求民主的这样的一种理想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受到美国法律保护的，他既有他的言论自由也有他的个人结社自由。那么中国是用他的那一套暴力手段或者他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去破坏去妨碍他的或者甚至剥夺他的这样的一种追求自由的行为的话呢，当然直接就违反了美国的法律，美国宪法规定的那个那些个人的这个自由就是宪法的权利都受到了侵犯。在这个意义上讲，为什么现在美国的执法机构对中国这些所谓的这个官方人员在美国执法是中国那个非常暴力的法是非常的反感，同时它也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反感，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影响非常深远。所以中国政府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认为这样的一个能继续下去吗？所以呢，这个是给人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示，将来你现在作恶或者是违反美国的法律，看上去你在中国很安全，但是从历史上讲，从未来的这个时光来看的话，他的家人他的个人都受到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嗯，是，但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中共在海外的110秘密警局呢不光这一个，在美国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就说他在曼哈顿还有另一个就是不知地点的另一个秘密的警局，在美国其他大城市还有六七个，那其实全球还有100多个。那您觉得这一次美国的这个逮捕和起诉等于是开了一个就等于树立了一个示范的作用吗？那您觉得未来比如说像欧洲啊这些国家他们会不会跟进呢？
对，这个当然美国是采取的是第一步，我想也是给其他民主国家做出了一个示范。那么但是我们也同时注意到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他不会随便抓人，他必须要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然后呢，美国的法律还给这些被美国逮捕和起诉的这些中国人，虽然他们是违反了美国法律，还我们就是美国的法律还给他们提供了保护，所以他们将来会有律师给他们进行辩护，以及也在法律制度下面给他们所有能够享受到的那些权益啊都会给他们保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现在对长乐这是一个非常明显证据确凿的一个隐蔽的这个中国的执法那个所谓的警局，但是呢其他的可能他的证据还没有完全收集到。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起点是个非常好的，对未来的在美国境内以及在欧洲其他国家境内的那些组织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上的一个打击。那么但我也希望这种起诉行为要能够根除掉，中国把这些这个机构都能够拔除掉，或者让他们这些参与的人呢能够悔过，能够马上能够停止他们的行为。
是是，那赵先生，我们看到这次起诉呢，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说中共势力渗透美国社会，甚至渗入到美国的社会基本单元，有来很长时间了嘛。这次行动等于属于一个迟来的正义，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一小部分人，他说这个是因为美中关系陷入低谷，所以美方故意制造的一种寒蝉效应，甚至有人又拿出来就是种族问题来说事儿，说这是针对华裔。那您觉得就是华人在美国的权利或者说在海外的权利受到损害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打压，还是有其他的更深层的原因？
在西方设立这个警察分局警察店这个事情呢，也充分反映出这个习近平对国际知识国际法的这个无知。我们知道这个任何一个国家，别说是美国这样这个强大的民主国家，都不会允许一个外国的势力在自己的国家里面设立这个警察执法。这个一年多前，我曾经跟 总部在西班牙的这个人权卫士提供了很多一些我所掌握的一些线索，其中也包括在西班牙、在英国、在美国的这个中设立的警察这个秘密点。当时这个我已经感觉到，美国和西方这个国这些很多国家对中共这样一个行为是不能够容忍的，而且是非常愤怒的。那我们如果就回到你刚才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主权国家怎么可能会允许你外国一个政府在你的国家里面设立一个公开的一个警察这个服务站，一个执行站，这个是不允许的。当然在国际关系中，这个秘密警察间谍活动是经常存在的，这个是比较普通的。但是你公开说我在你的国家设立一个警察站，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我过去很多年前我也经历过中共派警察过来把他们想要的人直接带回去，这个事情我是发生过的，而且是我亲身经历的。那个我还记得，那是江苏省公安厅派了三个人，把一个他们所要通缉的人到美国来劝返回去了。那个，但是他们只是说来了以后，只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很快就走了，而没有说在美国专门成立一个这样一个组织，而且是公开的挂牌的。而公这个照片还有什么东西都告诉人家，我这个是个警察服务站。当然，中共的解释，外交部的解释说，他们并不是警察，他们只是做一些什么这个延期驾照之类的事情。当然，这个解释是毫无力的，因为它上面直接说了，你就是警务服务中心，而且是中国110海外站的分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存在着说针对华人的打击。不是针对，而是针对中共的这个越来越这个无视国际基本准则、国际法的这样一个行为的一个打击。
嗯，您刚才提到，就说之前您知道有像大陆江苏的公安局的人员到美国把那个人带走，这个应该也是不就是其实也是不符合美国法律的吧？
当然，这个确实不违法。当时我也想跟客户征求意见，我说，第一，你需不需要我当上在场？他还是说这些事情非常有趣的是，当初从中国派过来的人也是我西南政法学院的一个江苏省公安厅的一个副厅长，这个他直接在中国那边这个遥控指挥。那第二呢，我说，你需不需要我要向美国政府报告这个是侵犯美国权利的人？但是这个人坚决说不愿意，因为他实在是受不了在中国国内对他家人的这迫害，所以他一再求我说，那你不要，我就跟他们走就行，去回去就可以了。当时说的很好，就说你回去以后我们照个相，然后判个缓刑几年，然后你就回家去待了就行了。但是一下机场就被关起来了，后来听说至少判了8年以上，这个人。
是，那于平先生，就是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华人的这种说法，就所谓的侵犯了华裔的权利，包括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在佛州有推出就是说土地限购令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还有很多华人去抗议嘛，说也是侵犯了华人的权益。您觉得究竟是谁在不断的侵犯海外华人、美国华人的权益呢？
对，我们就事论事，就这一件事情来讲，跟种族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美国政府发现外国政府在美国的土地上面未经美国政府的容许来行使他的行政权利，所以这个是绝对不容许的。所以不存在因为这个事情是歧视华人，但是呢，就是有没有可能因此造成美国人对中国的反感而波及到在美国的中国华人呢？就是这个美籍华人或者在美国的中国人呢？这个是不能排除的。这个东西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包括两个国家交战，这个敌性国的这个公民在另外一个国家，当然受到一些就是公众的一些这些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呢，我觉得就事论事，这一件事情是中国引起的，是中方引起的，所以呢，不应该说这件事情是扯到是美国政府歧视中国。那么另外，你刚刚在讲佛州这个土地这个问题，那是一个性质完全不一样。因为佛州它当时本地的法律通过的是为了防止这个就是来历不明的钱 当然是对中国呢，就是说呢，在佛州去买土地。那么这样的一个法案，我觉得是可议之处，但是看上去表面也不是歧视华人这个种族。当然，我们在美国出生，在美国这个生活的这些华人的话呢，都应该要警惕种族主义的抬头，但是呢，不应该把所有东西跟这个种族主义连在一起。这一点呢，也是非常不成熟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清楚，这一件事情是一个侵犯美国主权的一个公然的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违反国际法的一个行为。
对，而且其实我们从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也可以看到，当时对美国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因此而去就是仇视敌视，就是给他们造成伤害的这个整个族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生动的例子。那我们再进入第三个话题，就是关于欧盟芯片法。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近日访华期间呢，不仅是遭到了冷遇，而且还被中共宣传抹黑，说他是美国的代理人。那昨天呢，冯德莱恩在谈到欧中关系的时候呢，他就说要用独特的欧洲方式与中共相处。但他的话音还未落呢，欧盟芯片法案就获得了共识，有望很快的就会被通过。那高先生，您觉得这对于重塑全球芯片供应链会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从您之前的观察和对这个趋势的走向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芯片现在是变成了现代科技的一个龙头，而且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不仅仅是在经济上，我们也看到这个芯片在军事上的作用也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从现在这个俄乌战争，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俄国在非常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顶住这个这个乌克兰在非常弱小的情况下顶住俄国的进攻，那多少是因为这个高科技，也芯片为主的高科技的一个军事力量的一个展现。所以在全球的芯片的这个生产上面，我们看到亚洲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主要是台湾、日本还有韩国。那中国呢，也在芯片这一方面也占了一席之位，但是明显的在质量上、在数量上比不上这个其他的几个国家。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台湾实行打压、实行这个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对芯片的这个高科技领域的这个对它的一种恐惧。所以美国也看到这一种，也拼命的要这个发展这个高科技这个芯片。欧盟呢这一次呢，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因为不能更多的依赖在这个韩国、日本或者是台湾这样的芯片，所以他自己要自己发展自己的芯片。我觉得这个欧洲在这一次通过了这个芯片法，也是对中共的这个像在芯片这个问题上来在国际上造成一个威胁，以供反击。我觉得这是欧盟的一个正确的选择。
是。那于平先生，我们看到其实在欧盟芯片法就是达成这个初步的协议和共识之前，美国的芯片法已经正式生效了嘛，然后随后拜登政府也是对中共的这种高科技领域实施了一系列的这个限制措施。那您觉得欧盟在走出芯片法这一步之后，未来它会不会也跟随美国一样，就是对中共的这种高科技或者一些和武器相关领域就是祭出一些限制措施呢？
这个是必然的。从目前发展来看，美国跟欧盟以及其他的亚洲民主国家，日本啊、韩国啊，包括台湾呢，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呢，在过去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中间，大家当时有一个假定，就是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国际这个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的话呢，它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会改变它的那个专制制度的。现在看上去大家都知道这是不成立的。在这个情况下呢，现在全球产业链，就是特别是高科技产业链呢，在重塑，它开始呢就是要远离中国。因为道理很简单，中国在逐渐强大的过程中间已经展现出对全世界的现有的国际秩序，二战以后联合国为主体的那个建立的国际秩序呢，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威胁。你看中国现在的种种做法，在国内也好，在国际上做法也好，它都在试图改变国际规则的那个内涵。它虽然口头上讲的还是民主法治，但是它跟你说我的民主法治跟你是不一样的。 它确实是不一样。它是什么？它就是说呢，可以挂在嘴上，但是不能落在实际行动上的。那么它也用它在过去全球化过程中间所形成的那个国家实力的增长呢，来对周边国家呢形成的威胁。所以在这一点上讲的话呢，大家认清了全球化以后怎么走，是应该是要在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联盟，而不是说呢随便哪个国家像中国像俄罗斯这样的一种专制性的国家都能够成为一个重要那个全球经济重要部分，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专制政体国家吧，会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形成一个威胁。所以欧盟呢跟美国现在的想法应该是在一个思路上面，就是要形成欧盟跟美国跟这个亚洲的民主国家呢形成一个高端的产业链，高端的一个经济体。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有一部分是自主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之间是沟通的。我觉得这个是恐怕未来的一个走向。那么中国当然和俄罗斯都一样，它要做好长期准备，就是他们要在自己的这个就低端的这个科技的产业群里面要待很久的时间。这和美苏当初冷战是一个道理。苏联最后垮台也是因为经济上它没有办法再支撑下去，所以呢才垮掉的。所以我觉得呢，未来两种制度的竞争就会在两个相对分离的经济体下面，但是不会完全分离，因为全球化造成了很多这个相互依赖性。但是呢，在高端经济体这个高端的这个产业方面，它一定是会做区隔的。
嗯，是确实，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他们也都说并不想和中国脱钩，实际上也不能脱钩。像欧洲，他就说尽量是去风险化嘛，那可能就像您刚才讲的，他要把这个脱钩的领域尽量缩小到一些关键的领域。那对于这种所谓的就是产业链重组，或者是美国或者欧洲对中共这种关键领域的限制呢？北京方面是说是西方打压他嘛，而且还说西方是要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于平先生，您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中共自身的原因？包括他加入 WTO 20多年，他一直就是存在不遵守规则的问题。另外，他也在大量的对国内的企业国企进行产业补贴，他这回也是说这种产业链的重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是进行大搞产业补贴嘛。您觉得中共自身他的做法在推动整个就是西方社会对他的这个态度的转变上究竟起了哪些作用？
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刚刚第一个讲的就主要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间利用他这个实力呢开始破坏国际规则，这是一个考虑价值观方面的考量。还有一个你刚刚讲的，即使在全球化过程中间 WTO 中国加入了以后，它也是它不是规则的遵守者，它搞了很多破坏的规则，包括你刚刚讲的是补贴，还有一个就是强制知识产权的转移，它还有一个就是包括知识产权的那个时候剽窃行为，这都很多。那么这个是指的是它在这个体系里面，在全球化过程中间它也没有遵守规全球化的那个规则，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认为西方看中国不遵守这个 WTO 的规则是非常的反感，非常的这个抵触，是希望他改正。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因为整个政权的性质以及这个政权性质，他在国际秩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性的作用，导致西方跟中国开始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疏离。所以呢，这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但是呢，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最重要的。
嗯，好的。那赵先生，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啊，没有，没有。
嗯，好的，好，那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分享。那也请观众朋友呢，把您对这些话题的想法留言给我们，到我们的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专属频道上。那这期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周日我们有一期特别的专访节目，会在美东时间晚9点播出，到时候请大家多多的支持观看。好，那下次再见了。
森林之王老虎要召开一个庄稼收成大会，动物们被安排做不同的工作。黑熊被安排收苞米，可是最后大家看到黑熊，却都禁不住地开怀大笑，那是因为什么呢？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子欣阿姨故事小木屋，我是子欣阿姨。 这一期的故事，子欣阿姨讲一个中国民间故事：黑熊掰苞米。秋天到了，有一天一大早，森林之王老虎正召开一个庄稼收成大会。在会上，老虎根据动物们的身体特长，做了不同的劳动分工。狼被安排负责拉车运输，因为狼擅长团队的协作。大象有长长的鼻子，就负责把货物装到车上和把货物从车上卸下来。长颈鹿负责摘取树上的果子，因为它有着高高的个子。刺猬个子很小，又浑身都是刺，就被安排负责把掉在地上的果实捡起来。野猪最拿手的是拱地，负责把埋在地里的马铃薯、红薯拱出来。黑熊呢，就被安排掰苞米，因为黑熊可以直立起身子走路。就这样，大家的工作分配完了之后，就都分头行动了，各自做着自己擅长的工作。黑熊来到了苞米地，掰了一磅苞米夹在了腋窝里，又掰了一磅夹在腋窝下，结果前面夹的那磅苞米掉了。就这样，黑熊掰了一磅苞米，就夹着一磅苞米，夹一磅又掉一磅，结果到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可黑熊的腋窝里还是只夹了一磅苞米。晚上忙忙碌碌了一整天，大家都收工回来了，而黑熊的腋窝下却还是只夹着一磅苞米回来了。大家看见黑熊都开心地笑个不停。小朋友们，在生活中做事学习的时候，如果没有踏踏实实的，有可能就会像小黑熊掰苞米一样，掰一磅夹一磅，夹一磅又掉一磅，到头来啊，还是只夹着一磅苞米。好了，小朋友们，子欣阿姨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期待着下一个故事吧。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